外，因应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蔓延啊，确诊的病数也越来越多。那么，如果您在这个被封城的区域或者在疫区了解关于武汉肺炎疫情的第一手讯息，或者是您有一些音频跟视频可以跟我们分享的话，也欢迎您发信给我们。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当然，也欢迎听众观众透过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啊，来参与今天的现场讨论。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听众观众也可以打电话进来参加节目，电话是00285233001-7560。当然，我们也开通了香港的一支新的电话，香港听众可以拨打30017560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当然，首先我们第一个话题，这个是病毒感染了红色渗透，美中关系是否全面脱钩？要来看的是，就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面，国务卿跟国防部长都发表了谈话。现在看国务卿的说法吧，这个国务卿蓬佩奥他是在15号批评中国、俄罗斯还有伊朗正在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还称西方价值观将会赢得最终的胜利。蓬佩奥还说，中共给西方世界的核心理念带来了巨大的风险，绝不会让信息在可能被中共劫持的网络上传播。来听听看蓬佩奥的说法。
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跨大西洋联盟的瓦解被严重夸大了。西方在赢，我们集体的胜利是我们的共同努力。但是中共给核心理念带来了巨大的风险，不是对地理位置上的西方，而是对西方的理念。因此，我们的义务是保护我们的人民。无论是有关基础设施的问题，确保信息是在我们信得过的网络上传播。欧洲人非常关心隐私，我们不能让信息在我们没有信心不会被中共劫持的网络上传播，这是无法接受的。
好的，那么当然除了这个国务卿蓬佩奥的说法之外呢，美国的国防部长 Esper 他星期六也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全球安全会议上说，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统治之下，中共正在朝着错误的方向更快更远的前进。那么欧洲还有世界其他国家也必须在中国构成的威胁之前觉醒。来听美国国防部长的说法。
事实上，在习主席的统治下，中共正朝着错误的方向更快更远的前进，更多内部压制，更多掠夺性经济行为，更多的霸道。对我来说，最令人担忧的是更具侵略性的军事姿态。尽管我们经常对北京的透明度和坦白感到怀疑，但在谈到安全目标时，我们应该以中国政府的话为准。他们说，到2035年，中国打算完成其军事现代化；到2049年，他力图称霸亚洲，成为全球领先的军事大国。中国政府需要改变其政策和行为。如果中国不改变，那么捍卫我们的制度就必须成为我们的集体当务之急。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只有通过对共同防御加大投资，做出优先考虑我们共同安全所需要的艰难的经济和商业选择。
听完了美国国务卿还有国防部长的说法之后，想先请教在台北的黄玉军老师哦。事实上，我们在美中贸易战之后，经常就看到所谓这个美中之间战略对抗，美国高层官员批评中国的一些说法。那现在这个武汉肺炎爆发之后，我们看到这两周来，好像美国高层官员的对中国的说法好像也是越来越强硬。包括蓬佩奥一周之内有两个演讲啊，刚才在这个慕尼黑的安全会议上面，国防部长也有发表这个认为中国是全球威胁这样的说法。你怎么看这一连串美国高层官员批评中国的说法呢？黄老师，
是因为这个慕尼黑会议，它有在人类历史上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价值哈。它当初在1963年成立的时候，是为了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子世界的大战在发生。那我觉得这一次我们看到美方在慕尼黑这个会议的谈话，很大的基础上，并不是在批评中国大陆崛起这件事情。不是说两个国家在争准霸权上的争夺，而是在价值上有所反差。那第一个，我虽然不认同就是蓬佩奥说的这个西方价值，因为我认为民主自由它是没有任何的国界或没有任何的人文的，人文的价值是属于全世界的哈。但是这个民主的价值、自由的价值中国大陆现在确实是在挑战，也在打破世界的一些 秩序及和平。那我们看到，我们在这上面看到啊，美国他呼吁啊，这个 NATO 这些 ally 去跟他们做一个合作。那我们第一个要观察指标，就是在川普总统跟欧洲的这些传统盟邦他们有所摩擦之后，美国能不能在啊这个面对中国大陆打破世界的这个秩序上有所合作。那这样子的秩序如果没有办法维持的话，我觉得全世界都会造成很大的损害。所以一个很大的指标点就是美国跟欧洲能不能加强他们过去啊看起来渐行渐远的这个关系，走向合作啊，那能不能像美方说的停止中国大陆在网络世界上的攻击，或者是在网络设备上在全世界的一个建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观察指标。那这个慕尼黑的会议只是一个开端，那我们要慢慢的去观察接下来啊国与国之间要怎么样去现实实施他们在这里面讨论的一些政策跟问题。
好的，感谢黄教授。那么回到美国之音华盛顿的现场，请教叶望辉先生哦。除了昨天在这个慕尼黑安全会议上面庞佩奥的说法之外呢，事实上上个星期天还有一场这个演讲是特别针对美国各州的这个州长所举行的这个演讲啊。那他特别提醒这个美国各州的州长要注意所谓中国在美国所进行的这个红色渗透。我记得在台湾我们也访问过您，谈到这个台湾选举的时候中国的红色渗透，你怎么看美国国务卿庞佩奥他特别针对这个州长来进行警告中国对全球造成的威胁和对美国进行的红色渗透呢？
那我觉得这两次这个在 Munich 还有在州长面前他们的这两次的演讲是非常重要，对我来讲也是历史性的很重要的两次演讲。因为从 Pence 副总统在 Hudson 研究所发表演讲的时候，他是第一美国最高的官员发表说，中国共产党变成不只是一个国际制度的威胁，也在我们国内也有不良的影响，也是对我们民主价值的一个大规模的威胁。所以刚好 Pompeo 在国际制度发表一个 warning 宣告，告诉他们，如果你作为我们的盟友，你应该面对这个挑战。那这个挑战在安全政策方面有多种，有传统的安全挑战，比如说伊朗北韩的这个武器扩散的问题，中国在这两方面的问题创造很多问题，在联合国还有其他的地方。另一方面就是在高科技，最近谈了很多有关华为的我们高科技的政策，我们有些欧洲的盟友在伊朗的制裁或者在华为这个高科技的担忧，他们没有很好的配合美国的政策，所以在这个两个这两个场所发表这个演讲，是提醒我们国际朋友还有我们国内的领导人，这个中国共产党对我们来讲是我们最重要的安全挑战。
好的，感谢叶望辉先生。继续我们回到台北的演播室，请教黄玉金老师，你怎么看刚才提到了说彭斯副总统的演讲，还有这个庞佩奥的演讲，甚至是昨天慕尼黑这个美国国防部长也都称这个中国对全球所造成的威胁和对美国所进行的这个红色渗透，我们好像看到在尤其是不只是美中贸易战，甚至在武汉肺炎这个疫情爆发之后，美国也对中国采取的一些措施被认为是美中正在全面的脱钩，包括了这个禁止陆客感染的人入境，还有美国的一些航空公司现在也都停飞了这中港澳，让这个美中贸易战的一些第一阶段协议没有办法实施，甚至是进一步的本来说是围堵中国，现在是连飞都不能飞的话，更被认为是所谓的 decoupling， 是一种全面的脱钩。那不晓得您在台北是怎么观察的呢？黄玉军老师。
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它确实是加速了这个美中之间的一些这个交往啊。那首先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川普总统现在看起来他表面上对于中国北京当局还是非常友善的哈。那因为很多人批评中国大陆是不是在讯息上有所掩饰，第一个川普他说他不认为 中国大陆有在掩饰疫情，他也说这个中国大陆有很专业的表现，也特别去参掌了习近平。所以我觉得川普在这个时间上，他是想要表现出未来美国跟中国还能够继续交往这样子的态度。但是我们看到事实好像跟他川普总统的言论有所差异哈。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过去来说美中间的脱钩，它很大的一个成分是来自于这个贸易战上，尤其是高科技战上的这个中国大陆，它去偷取美方的一些技术那现在在这个新冠型病毒的情况底下，我们会看到就是美国它自己的很多商业的一些公司，它自行的造成这个脱钩的行为，就是它害怕中国大陆未来没有办法去提供他们商业上所需要的生产线他们也会害怕就算是未来生产线可以恢复，会不会这样子诸如此类的情形不断的发生。所以当这样的情形发生之后，就是商业上的现实行为，也就是现在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一直在强调的，美国必须要重新思考它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商业的关系这是一个。那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这样因为有现在有这个疫情那因为我们现在全世界都在防疫，所以人与人的交往停止了。那停止的情况之下，在1月15号美中达到了贸易协定，现在等于是放到一个冰箱里面去，那会不会生变我们不知道。那我们来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现在大部分的世界的国家，不只是美国，甚至台湾，对于北京当局在对抗新型这个病毒的情况是高度的不信任的。那北京当局产生出他们的做事的方法，也就是高度的不透明。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疏远。这不只是美中，我觉得台湾现在对中国大陆北京当局也有非常多的一个不信任，甚至在一般很多民众心中还有一些仇视双方继续这样下去的话，我觉得都对于全世界的秩序都不是好的。
好的，感谢黄玉军老师。那有关于这个黄教授刚刚谈到这个不信任的部分，稍后我想请教叶望辉先生。不过我们现在线上已经有一些听众打电话进来，我想先接听听众的电话，不要让他们等太久啊。北京的张先生您好，北京张先生您在我们线上了，张先生请说。
你好，是这样，就是咱们今天的这个讨论的话题是美中关系是不是全面脱钩？我觉得脱钩这个词可能用的是有点夸张了。因为就我所知，就是12月10号的时候，当时在美国驻北京的使馆里面，他们有一些这个，就是因为有一个人权的活动，那么从这个活动上面透露出来的信息，就是包括当时的很多的观众也在问说，是不是中国和美国在面临一个脱钩？当时他们这个就是与会的这个美国使馆那些相关的工作人员，他们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说这是不可能脱钩的，因为中美这两个大国的关系是可能是比较复杂的，然后也不可能一时半会儿通过经济啊，或者是通过一些这样很直接的一种态度上面就脱钩了。所以我觉得脱钩可能是言过其实，但是我觉得现在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对华政策是一个全面的一个转向，我觉得转向可能是更合适一点。那然后考虑到今天咱们是海峡论坛，然后我们也想考虑，就是我也想讨论一下，就是说现在这个大陆跟台湾之间的这种关系，我觉得大陆在疫情当前这么严重的一种情况下，竟然还让这个军机绕台，我觉得真的是让丈二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那么当然了，在那个海内外呢，有消息就是说，可能是因为我们定义一尊嘛，我们的习主席他是想害怕自己的权力可能在这段时间可能会出现一些松动，所以他要出来表彰说，我现在还是有这种控制力，我还是可以让我的部队来轮番出现然后轮番出现来表彰他的这种权利。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做法是非常不明智的。另外呢，就是说他还扣住了第二批的这个就是准备返台的这些台商，我觉得 这个非常不明智，我觉得这样只能引起台湾对大陆的越来越加深的这种反感，和包括这种对共党的这样的一种这种恨吧。然后当然了，第一批的这个反台的人呢，
北京的张先生啊，针对这个美中关系脱钩还是转向，以及两岸关系现在所面临这个情况，您所提到这个军机绕台啊，在这个疫情当前居然还派出这个解放军军机连续两天绕台湾，我们在下半场会深入的请教两位来宾，也请您继续来锁定我们海峡论坛今晚下半场的讨论。另外还有一位听众天津的王先生，也请您简短的发言好吗？天津的王先生，你在我们线上了，请说。
啊，首先这个美中脱钩，中国是中低端的这个几乎是所有产品的生产大国，它脱不了钩啊，不太现实啊。然后这个海峡两岸的关系，呀，就实力原则，你喜不喜欢大陆，或者是你怎么样，最终。实力说话，你有那个实力你就可以独立，没有那个实力你说再多也独立不了。
好的，感谢天津的王先生回到我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的现场。刚才我先回到刚才我们谈到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演讲，因为您说这是历史性的演讲，很重要，所以我们有很多点可以来解析，然后我再来请你回答这些网友们的这个有关于美中脱钩的提问啊。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这个蓬佩奥在对州长的演讲当中，他其实也特别提到台湾，因为我们今天这海峡论坛节目有很多台湾的听众在收听，所以关注台湾的部分是蓬佩奥对美国的州长说，要他们提醒他们啊，就是说其实现在中国是对美国的各州的州长也在针对台湾问题施压，威胁他们不能够去台湾访问，也不能够出席刚刚当选这个蔡英文连任当选总统的这个蔡英文总统在520的就职典礼。你怎么看这个美国居然是不只是对美国高层施压，而是对美国各州的这些 governors 州长去施压，让他们不能去访问台湾这样的做法呢？
我觉得他这个说法很有趣，因为我们的国务院大概在美国的政府里头是最保守的政策组织，所以如果美国的一个白宫要改变他的政策，大概是国务院是最晚接受这个政策的改变，所以国务卿他没有说鼓励州长去台湾参加蔡总统的就职典礼，但是他说好像我 give you permission， 批准你，你如果要接受这个邀请，我让你去，或者鼓励你去，
不用管中国的威胁。
所以这个很特别，他没有改变政策。那我是反对美国的这个限制，我希望国务卿改变这个政策，但是他这个说法好像有一点让步，扩散一点，所以让州长和台美关系有一个比较扩大的空间。那我希望美国的这个内阁层能够派领导到访问台湾，因为如果中国共产党要控制台湾的国际的空间，美国从来没有对州长那个层次有任何限制，但内阁的这个限制在90年代就取消了，所以我希望美国的政府能够在这个不管是520的就职典礼，这一般的政府与政府的交流，有我们比较高层对台湾的人员，让他们知道美国的观众和美国的领导在看好他们，看好台美关系。那他 Pompeo 对州长的这次的演讲，鼓励他们看好中国共产党在他们州里头的影响是非常重要，因为川普的这个执政团，他们有几个基本的原则，第一，他们分别中国的国家、历史、文化、人民放在一边，但是中国政府和共产党非常受到他们的批评和观察，所以我们。尤其是国务卿他的演讲，他很仔细的用词，他批评的是中国共产党，
而不是中国。
对，因为美国的大部分的人民对中国的人民，他们没有怀疑，没有不好感，但是对共产党有不好感，而且在美国的我们地方政府的那个层次，就是共产党和安全局， 他们利用我们不愿意接受的做法，所以这个批评是非常重要，也非常清楚。但是另外一个原则就是 reciprocity， 我们很多在很多生活的范围，我们进不去中国，但是中国共产党的他们的代表能够进来美国，在媒体、在教育、在商业、在投资、在很多我在宗教，所以我们这个关系不是很平等的，
对等互惠。
所以这两个方面，我觉得 Pompeo 他的讲话，但是 Pence 副总统还有Esper 国防部长他们讲的非常清楚，所以希望观众能够了解到这两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战略部分。
好的，在把时间交给这个博弈之前，很快刚因为听众问到这个美中脱钩的这个问题啊，除了因为这个两个因素的影响，一个是刚刚您提到的要警觉中国的红色渗透对美国渗透，另外就是这个武汉肺炎让美中之间的一些交往啊，因为这个疫情要防堵的关系也停止了。您认为现在是美中关系的所谓在 decoupling 在脱钩，还是像刚才这个听众说它不能够脱钩，因为美中关系太复杂，它只能说是一种转向而不是脱钩？不晓得您的看法是什么，很简短的。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终点，我们在最初步的讲这个战略改变，但是我们的政府还有我们大媒体还有大部分的美国人在两个大党对中国的印象是不好的，那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习近平的领导也是共产党，我们大部分的人认为这个共产党的这次的领导人，他们不只是对我们美国和盟友的利益有不利的影响，我们也是觉得他们也对中国自己的人民也有失败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发展，所以这个脱钩是一个过程，但是不只是因为美国要走这个方向，是因为中国的失败政府强迫我们必须面对这个选择。
好的，感谢叶汪辉先生，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首先还是请教在华府的叶汪辉先生，我们注意到就是2月8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华盛顿的全美州长协会冬季会议里面，他透露一个讯息，他说呢由中共，您刚刚说他们都他都提中共啊，中共政权所支持的一个研究机构呢，在去年所披露的一份报告当中呢，详细分析了美国50位州长的对华态度，并且指名道姓的对每一个人进行单独分析，甚至包括于这个州长的团队啊，同时也了解他们对跟这个中共友好的倾向，有比较反共的，有比较亲共的，还有比较中立的。那不知道您怎么看中共对于这个美国的州长打分数的这种做法，那您又给中共政权打几分呢？
那我第一，我觉得大部分的州长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他们给我什么样的 score， 他们认为我们对中国是有什么样的态度。第二，我觉得就是中共利用这样的做法，我不惊讶。我觉得是一个政府应该的一个分析。我唯一的批评就是美国和其他盟友国家，他们对中共的领导人有没有类似的分析？因为我觉得我们自由的一方有点懒惰，他们非常非常努力。所以我不批评他们有这样的做法，但是我很佩服 Pompeo 很直接的坦率的讲出来说，州长你要担心他们做过这样的评价，那你要在美国竞选的话，如果这个消息公开的话，他们州里头的选民对他们州长对中共的这个态度的这个 score 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觉得大部分的州长不要作为中共的朋友。
是好的，谢谢叶汪辉先生。回到台北，我们请教黄玉军老师，就是姑且有一些听众觉得说中美关系脱不了钩，但是现在低档却是一个事实啊。那您觉得在中美关系低档的时候，那么台美关系是不是可以借此升级呢？
我觉得这个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来谈。第一个部分就是台美关系的 升温啊，确实跟啊美中关系在战略上的改变，就是美国它啊重返亚洲，跟它在印太的布局有所关系啊。但是我在讲这个部分之前，我们必须要看台美关系啊，在1979年之前也是类似的战略关系，但是在1979年之后，它更多的是民主价值的盟邦的延伸啊，不管是在价值上，在经济上。所以我认为啊，美台关系的不断的啊加温啊，这个是一个历史的必然。那我们在讨论说，在美中脱钩的情况下，那对于美台关系的发展，美国或者是台湾就比较少了中国大陆中共当局的这个抗议。那我觉得少了这个抗议之后，在我刚才说的这个历史必然的一个轨迹上面，我觉得速度确实可以加快。那它这个不只是单方面的在美中台关系的美中的这个脱钩，我觉得在这个两岸关系上，如果现在啊北京当局不对它的台湾的一些政策有所调整的话，脱钩的速度也会啊比我们当初预期的快。那只是就算是这样子，我觉得美台关系在目前看起来的速度在加温上也并没有啊超乎我们一般啊预期的很多。那只是这个美中脱钩的程度如果更多的话，这个速度会不会加温，确实是有必然的逻辑性。但我觉得这样的研判看起来啊，至少在川普啊这个执政底下哈，那他的阵营里面虽然对于反中国共产党人很多，但是他们对于中国是很友善的。所以这个脱钩到底会到多快，商业的利益可不可以这么快的啊一刀往下切，我觉得啊都或许很困难。但是在这个大环境底下，我觉得台湾确实要开始思考一些啊美国跟台湾交往哪一些关系啊是台湾这边主动可以把它移除的啊，比方说啊美猪的啊或者是美牛的关系。所以这个是双方面的，如果说美国愿意递出善意，北京当局、中国大陆、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抗议的力道加低，那台湾这边是愿意啊付出多少、做出多少去贡献于美台之间的加温，我觉得这是接下来的指标，应该是在台北这边。
嗯，好的，谢谢两位都提到了这个关于中共政权跟中国的人民的这样的一个区隔。接下来把镜头再交给东宁。
好的，我很快念三个这个网友的这个评论，然后就请这个两位来宾啊，针对我们上半场做个总结，或许叶万辉先生可以针对这个美台关系或台湾可以思考的部分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啊。这个 Holy Ghost 这位网友他说，许多人认为中共狡诈多变很难预测，他不这么认为，他认为中共其实很容易被预测，因为中共的核心价值只有一个，那就是暴力，以暴力起家，暴力治国，暴力维稳，暴力扩张，因此在中国的这场瘟疫最终的结局可能还是以暴力来做解决，这是这个网友的个人看法。我们的网友好像都是关心这个武汉的这个肺炎的病情啊。另外一位，这位陈红梦这位网友他说，现在其实病情并没有减少，只是中国把消息给封锁了。还有这个没有病情自带病毒的感染者才是目前认为最恐怖的地方。另外还有一位张小春这位网友他说，啊认为说这样的病毒这个扩散当然是中国政府的问题啊，因为这个病毒本身他认为不是这么可怕。那么为什么其他国家没有这样的恐慌，是因为中国人现在没有依靠，染上了这个武汉肺炎就等于是在被欺骗和被等死了。这是三位网友的一个看法，都在针对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啊。不过因为我们今天海峡论坛讨论的是这个美中台关系，我想请两位来宾啊，针对这个美中台关系上半场的这个话题做一个很简短30秒到一分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叶万辉先生。
我觉得这个观众他们提出的几个话题很有趣。这个病情的问题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他在政治方面和安全方面都有他的重要性。第一，为什么中国人民那么受害，就是因为他们的政府制度不好，透明度不够，而且他们的对人民的这个关怀也不够。所以我觉得这是他们国内的一个失败。这个跟着半年前的开始的香港的抗议游行，所以在香港全世界看到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执政的失败，然后这个失败变到国内，在大陆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突破。
好的，感谢叶望辉先生，也请黄老师给我们做很简短30秒的总结。黄军老师，
我觉得中国共产党真的要好好思考，他怎么样能够把民主的价值、自由的思想入入他的治国当中啊？这一次的这个病情就是他的一个试金石。在世界上，像台湾跟美国这种以人权、自由、民主国家为我们执行的立国的这个国家，怎么会在这个病情上面让两个国家的关系越来越远？应该是因为我们要看到他这样子的关系，而去帮助他们越拉越近。而这样子一个我们看到不好的行为，是中国共产党造成的。
好的，感谢黄玉军老师。那么海峡论坛今晚上半场的讨论，我们在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回来，我们要再焦点转向这个美中两国的军机在台海上空的角力，还有这个美国国会现在提出了所谓的台湾主权象征法案，代表的什么呢？不要走开，马上回来跟你讨论。